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新模型将走向何方？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OpenAI 的新模型有消息了，有媒体披露，内部的一些信息泄露出来了。The Information 在3月24号发了报道，说 OpenAI 已经完成了下一代的大模型，叫 SPUD 的这个预训练。山姆奥特曼在内部对员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模型，并且可能切实推动经济加速发展。随后，路透社、连线杂志、Bloomberg 都围绕着新一轮的组织调整以及 Sora 关停等等信息，对这个新模型进行了报道。OpenAI 呢，正在把资源从视频等边缘业务抽回来，集中压注在代理编码、企业产品和统一的超级 APP 上面。这个里边 SPUD SPUD 不是一个官宣的名称啊，这是一个内部的项目代号，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词去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事儿是很难的。 OpenAI 的习惯呢，是先随便起个名字，等到发布的时候呢，可能给它一版本号，这个最后也许是 GPT5.5 GPT6 啊，都是有可能的。这东西泄露出来的信息很少， OpenAI 内部把它描述为即将发布的新模型，内部预期是未来几周内，也有媒体描述为 coming weeks， 就是几周后会去发布。后面咱们也拍脑袋猜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有什么新特色吧。 Anthropic 呢也泄露了一个新模型，这个模型呢叫 Mesos， 也有人管它叫卡皮巴拉，这是因为人为错误泄露出来的模型。 Anthropic 刚吹了牛，说自己的 code review 功能非常非常强，就出了这种 bug， 太不应该了啊！什么叫 code review？ 就是写完代码以后我要去提交回去，不是说我从头到尾写一新代码，而是说我要在原来那个系统里的稍微改点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所有代码都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改了一个错误带来十个新错误这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叫 code review，是非常非常考验程序员对代码的理解能力以及大规模代码的处理能力的。因为代码很多嘛，把这个新代码放进去以后，你会知道它有没有牵一发动全身啊，是不是对其他地方有影响。所以呢，真正的老程序员或者真正资深程序员是要去干这个的。Anthropic 说，我现在出了一个新的 code review 功能，这个能力非常非常强。 code review 完了以后的这个代码再让程序员去看， 99% 都是满意的啊，只有 1% 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偏差。自己刚吹了这个牛，就出了这样的信息泄露的 bug。 这个事情呢是3月26号财富杂志发现的，并且进行了报道。3月27号 Anthropic 就承认了，说确实有这么个事啊，这应该是前面大家普遍猜测的卡皮巴拉这个模型。大家注意啊，卡皮巴拉呢是内部代号，而 Mesos 呢是对外的名字啊，不对外它也不会进到它的 CMS 系统里头去。这个泄露的是从 CMS 系统里的泄露出来的。 CMS 是什么？叫内容管理系统，名字很文绉绉啊，实际上就是它的官网。所有的公司都会有一个官网，官网上有博客，有各种的产品介绍、成功案例啊。作为一个公司的官网来说，它叫内容管理系统。大家注意啊，管理系统上的东西会在什么时候写？比如说我今天发了新模型，我今天写吗？肯定不会，一定会提前写，但是呢也不会提前太多，比如提前个一周两周的，我们把物料啊都准备准备啊，准备完了以后呢，我们先让它不可见，然后呢在这个新模型发布的时候再统一拿出来啊，改一个参数，说现在变成可见了，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Mesos 这个名字啊一定是对外用的名字，因为你对内用的名字你没必要写在这个信息管理系统里头去嘛。那你说它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配置错误就直接被人发现了呢？这个以前我们也干过，当时盛大做电子书的时候，我们也是先写好文章，把这个网站都做好，但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这个东西啊，要等我开完发布会以后才能拿出来。后边如果我配错了什么东西的话，你这个信息会被爬虫拿走。虽然你可能没有一个链接，或者你链接藏得很深，但是呢爬虫不管这个，它会进来夸夸夸把它都爬走啊，然后告诉大家说，哎，有什么什么新东西了。现在的话 Anthropic 的网站一定是大家每天都盯着的网站，一堆的爬虫在那爬呢，所以它 CMS 系统里头即将公开的信息被爬虫爬走了，然后就被 像什么连线杂志啊，或者什么财富杂志啊，就被这些杂志就通通都报道掉了。Anthropic 也只能自己承认啊，说确实有这个事儿。首先我们先来猜测 OpenAI 的 Spad 模型可能有什么能力吧。大家注意啊，这是猜测，猜错了就当听个笑话啊。OpenAI 现在手里的真正大杀器是什么？是 OpenCloud。 他把 OpenCloud 的创始人拎回到自己公司里来上班来了。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打造一款适合于 OpenCloud 的模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一个傻瓜型的模型。不是说这模型本身笨啊，笨你肯定没法使。怎么个傻瓜法呢？就是可以自动的根据 agent 任务的复杂度直接上不同的算力和推理强度的模型。你比如说现在 GPT 5.4 GPT 5.4 Pro GPT 5.4 Mini GPT 5.4 Nano 这些模型都有。那你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上 Nano， 什么时候应该上 Mini， 什么时候应该上 5.4， 什么时候应该上 5.4 Pro， 对吧？这个东西你用错了，不光是浪费算力，它还慢啊。而且 OpenAI 去卖这个算力，卖这个套餐的时候，你的额度也是按模型分开的。比如说我使用 5.4 的模型，第一个很慢啊，第二个我那20美金的套餐挂在龙虾上可能三天两天就没了，你就等下个礼拜再回来了，这个谁也受不了。那你说我都挂 mini 行不行？你挂 mini 的话应该够他跑一个礼拜的，但是呢他又不够聪明，很多事情他跑不对，那怎么办呢？对于 OpenAI 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做一个统一入口，我在这个入口里头我自己来分配啊，需要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任务规划上 5.4， 调用各种工具跑一些简单的任务啊，就上 5.4 mini， 再简单一点的上 nano， 你最后把大量的信息搁在一起需要总结归纳了，我们可能上一次 5.4 Pro， 它等于该需要聪明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聪明，但是不需要聪明的时候它也很省算力，反应还很快，这应该就是 OpenAI 在干的事情。这种东西出来以后的话， OpenAI 就可以给出一个非常高使用额度的套餐出来。因为你大部分的任务实际上都是简单任务，真正需要很大算力很长推理的任务并没有那么多，相当于它出一个自助餐啊。实际上现在我们使用套餐就相当于自助餐似的，给你多少额度，至于你具体干什么他其实不管你。在自助餐里头，比如说我去吃日料了，我就专盯着海胆啊，或者是鱼子这种比较贵的东西去吃，那任何的日料店都受不了啊。那他们怎么办呢？有的日料店就说，哎，算了，我给你限制一下，你只能吃两份海胆，只能吃几份鱼子。还有一些日料店是怎么处理的呢？我把品类变多啊，我这儿有海胆，有鱼子，有三文鱼，有北极贝，也有寿司啊，加州卷，寿司里头就有米了嘛，加州卷那米就更多了嘛。当我把这么一大堆东西都拿出来的时候，你东吃一口西吃一口，最贵的食材或者说总体的食材消耗量呢它就下降了。这个例子举出来大家应该就理解了吧，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就 OpenAI 想干的活就是我给你准备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啊，你想该吃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给你相应的东西啊，我给你准备一个非常齐全的菜单，大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吃了些米饭，吃了些面条，吃了点三文鱼，吃了点鱼子啊，吃了点海胆啊，整个这一顿吃下来我还给你很便宜啊，因为你最后可能也就吃了一份海胆啊，这就应该是 OpenAI 的 Spot 啊他们的努力方向啊，我猜的。下一个呢，咱们就讲一讲 Anthropic 啊，他们出这个东西叫 Mesos 啊，咱们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猜出来他们想干什么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名字是对外的名字啊，就可以来猜了。Anthropic 的这几个模型啊，第一个模型呢叫 Haiku， 它的意思叫排句，是日本的一种极短的这种诗的体系，传统上呢只有17个音节，通常分为5、7、5、3段啊，稍微大一点的模型或者叫中等的模型呢叫 Sonnet， S-O-N-N-E-T， 这个呢是14行诗啊，也还不是很长。再往长一点的呢叫 Opus， 像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跑龙虾的模型就是 Opus， 它呢叫作品巨作啊，偏好作品，是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就可以写一本小说了。最新的这个啊，即将发布的叫 Mesos，这个是什么呢？叫神话体系，神话叙事，一个文明的核心故事。大家就想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了吧？它不是 Opus 4.8 或者是 Opus 5.0， 它是在 Opus 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档啊，这是比 Opus 更强的一级的模型。 Anthropic 为什么要上这么样的一个模型呢？首先我们要想 Anthropic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Hynos 太强，导致呢模型之间的差异被缩小了。Hynos 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概念，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应该叫驾驭系统吧。 Cloud Code 啊， Cloud Cowork， OpenAI 的 Codex，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热炒的小龙虾 Open Cloud， 实际上都属于叫驾驭系统。这个词儿好像还有一个翻译叫马的缰绳啊。其实我觉得用马的缰绳来去讲这个事儿呢，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们现在有匹马，就是这个模型，你给它套上缰绳了，哪怕这个模型差一点，只要我这个缰绳控制的好啊，它也能够走个直线，能把车拉走。一堆的中国模型呢，在强力的马缰绳的驱动下，也可以进到 Cloud Code 或者是 Open Cloud 这种 Hynos 里头去，这个驾驭系统里头去，滥竽充数啊。这个就是 Anthropic 遇到的问题。那么从 Opus 进化到 Mesos，从文章进化到神话体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把很多原来 Hynos 的能力内化到模型里边去，这就是他们要干的活，让新一代的 Hynos 只能适配新的能力更强的模型，别人再想滥竽充数充不了了。 Anthropic 不会弱化他们现在已经有的 Hynos， 比如说 Cloud Code 把它做的简单一些，他不会干这个活，但是呢会让模型有更强的自主能力。像原来说，哎，你这个马是个烈马啊，经常瞎跑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缰绳拉紧一点。以后的话 Anthropic 就说，哎，我给你更强的自主能力啊，你可以决定自己往哪儿走。这样的话，如果模型强就可以更好的完成任务，如果模型差那个就没法看了啊。咱们原来有两个成语啊，一个叫老马识途，一个呢叫信马由缰。你说，哎，我把这个缰绳松开了，你自己走吧。走的过程中呢，老马又认识路啊，他可能就把你带回家去了。Anthropic 可以搞定滥竽充数的中国模型，大概率就会掉链子了。中国模型到底是怎么冒充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的呢？第一步最简单啊，就是 API 的格式我直接去模仿，这是最容易了。啊，我调什么模型啊，我把这个命令发出去，什么样的格式进去，什么样的格式出来，这块呢中国模型早早就干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使用比如说 Kimi 啊， Minimax 呀、啊、包括豆包啊，这些模型你调 API 的时候，它里头有两个接口，一个接口是模拟的 OpenAI 的，一个接口模拟的是 Anthropic， 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接口让你去调用。第二件事呢就是蒸馏啊，这肯定少不了，现在国内的大模型呢都是喜欢去蒸馏 Anthropic 的模型啊，他们不会跑去蒸馏 OpenAI 的模型。除了最简单的这两个之外啊，咱们后边稍微讲一点点技术啊，尽量按照简单的方式讲。现在的 AI 系统啊一般是分三层的。第一层是模型层，就是咱们讲的大模型。它负责干嘛呢？叫长任务规划。你说我要干一什么什么事啊，他先想好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最后如何去确认那个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代码理解和生成， 写程序嘛。第三个呢叫工具选择，你给他一大堆工具，他自己来挑到底用哪个不用哪个。然后呢叫多步推理啊，进行这个推理运算。再往后呢是目标保持啊，这个很难，这个是比较靠功夫的，国内的很多模型跑着跑着就跑偏了啊。然后呢叫自我修正，跑偏了以后你能不能回得来啊，这个也是考模型能力的。还有一个考验模型的是什么呢？在不完整信息下继续推进。其实我们让模型去干活，给它的信息经常是不完整的。有的时候，哎，我一个眼神你就领会了啊，这个叫不完整信息的继续推进。有些就是你必须要把这话跟它说得很透啊，它才能够按照你的要求接着往前走啊，这个就是模型的差异。第二层呢就是 Hynos 层，叫驾驭系统层，或者我们叫马缰绳层。这个里头他干的活，第一个叫代理循环啊，看看还有什么任务没做完啊，接着做，哎，又没做完再接着做啊，他会干这样的事情啊。下一个呢叫上下文剪裁和注入，他会把大量的上下文啊保存起来，管理起来，在需要的时候把正确的上下文啊剪裁好，压缩好，然后把它塞到 agent 里头去，让大模型去处理。还有呢，这个 Hynos 系统会去做子代理的分工，你可以有一大堆的不同的 sub agent 去干不同的事情。 然后叫权限审查啊，谁能够干什么事情啊，可以调用哪些工具啊，这个是由 Highness 来去控制的。工具路由啊，就是什么工具在什么地方，也是由 Highness 来控制的。比较复杂的功能，比如说检查点、工作数啊、回滚啊，这些也都是由 Highness 来控制。这个都是属于编程里头用的东西啊。检查点是什么？就是我在这设置一个点啊，如果出问题了，我们可以从这退回去。至于工作数呢，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分叉，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做，做完了以后再把它合并回来。至于回滚的话，就是哪儿哪儿做错了以后，我们可以 roll back 回到上一个状态，可以保证从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啊。这个都是属于 Highness 去做的事情。还有像什么记忆系统啊，什么任务调度啊，这些都是 Highness 来干的活。我们现在使用小龙虾啊，就天天跟这些功能打交道。最后一层呢，叫环境层啊，文件系统啊，脚本执行啊，浏览器啊，图形界面呀、啊，虚拟机沙箱啊，或者 GitHub、Slack、Discord、Telegram、QQ 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外边的这些东西啊，整个的 AI 系统基本上就是这三层在工作。有些模型能力差一些，它呢是可以靠 Highness 来补齐的。比如说我现在的龙虾里头用的是 Minimax 2.7， 因为龙虾自己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基本上能干活。哪些能力可以补齐呢？第一个叫明确任务解析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眼神过去它搞不定啊，但是我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它吃讲清楚。那么 Minimax 也能干活，对吧？下一个呢，就是代码库的一些检索啊，这个就是属于简单重复劳动啊，这个都可以搞定。文件修改，你说我在这个文件里改点东西啊，这个都没毛病。各种的脚本执行、固定格式的输出、规则驱动的审批、记忆的回填啊、矢量搜索啊，在这块上啊，中国模型都可以搞定了。那这些为什么就可以搞定呢？因为他们啊是通过什么子代理模板呀、预设的工具链呀、还有各种的 agent 的描述文件呀、权限模式啊、沙箱啊，通过这些东西啊，等于龙虾就限制了模型跑偏。这些模型相当于是烈马嘛，有一个很强的缰绳，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接着往前走。还有一些能力呢是不太容易被 Highness 补齐的，这些能力呢是真正吃模型本体的。这个是什么？就是目标在很长上下文里头不漂移。比如说啊，我给你呼噜呼噜讲半天啊，你一定要记住你到底要干嘛，不能我给你讲了半天以后你就忘了，这事儿是不行的。这个呢，中国模型就比较容易出问题。第二个呢，是面对噪声和歧义的时候继续推进。比如说我给你开个玩笑啊，我给你阴阳怪气一下，你要继续按照正确的路径往前走啊，不要被我带偏了。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该反思，这个也是比较考验模型能力的。你像我现在使用 Minimax， 你就必须要告诉他这个事儿该停下来了啊，这个事儿你别问我，你自己去搞定啊。那个事儿呢，你现在要整个的做一次自我反思了，我只能是手动来做这个事儿啊，没法让它自动做，这个也是比较考模型能力的地方。以及呢，工具选择是否正确合理啊，你使用 Opus 啊，使用 Cloud 的模型，它就会比较合理的去使用工具啊。包括我用 GPT 5.4 啊，也都这块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使用中国的模型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跑偏的情况啊，你要不停的去校正它，校正完了以后还要告诉它记住啊，这个东西下次不能再错了呀。当然有时候还会再错个一两次啊，但是你多让他记几次以后他还是能记住的啊。还有呢，就是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的自我纠偏，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考验模型能力的。这一次呢，这个 Mesos 的升级主要就是照着刚才我们讲这个 Highness 比较难补齐的这部分啊，他往这块去升级。他讲了说我们自己主要是在网络安全能力上、计划能力上以及错误修复能力上去进行升级。这个是在媒体报道了 Mesos 这个名字以后 Anthropic 自己承认的，同一个 Highness 使用 Mesos 就可能会比今天的 Opus 4.6 更进一步，比如说更少的跑偏，更少的问一些错误的问题，更少的在多步链路里头丢失目标，更会使用计算机，更能够在复杂的系统里头自我修正啊，这就是他们想去做的事情。中国模型可能就要抓瞎了，可能就会在高噪音环境下 没法稳定的完成完整的任务了。你遇到这种比较差的马，你就一定要把缰绳拉紧。在低监督的环境下，自我推进的能力肯定也会变得很差。特别是像网络安全啊，因为网络安全的话，你一定是信息不完整的，很多人惦记骗你，你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把这事儿做对？这个非常非常考验。而他如何进行比较长距离的规划，如何进行错误修复啊，这个都会很考验模型。那么未来会如何发展呢？第一个，几周之内啊，咱们应该会看到新模型两个啊，甭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都会推出新模型。我个人呢会更期待 OpenAI 的模型，因为我订阅了啊，我花钱了。 Anthropic 呢我一直没舍得啊。正确的使用 Anthropic 模型的方式应该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先花20美金订，先老老实实的在稳定的 IP 环境下去使用，然后呢尽量的在 Cloud Code 呀，在 Anthropic 自己家的工具里用，用个一段时间以后呢，再逐渐的比如说到龙虾里边去用啊，养一段时间号以后，再看看是不是让它在这种比较复杂的 IP 环境下工作，才能避免封号啊，否则的话封你没商量。像我现在其实是可以基本保证稳定 IP 的，因为基本上在家嘛，也不怎么出门，不会遇到 IP 经常跳来跳去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养号这段时间我肯定还是要花美金去订它的账号，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头我是没法高强度的使用它的啊，所以我一直没舍得。那么 OpenAI 推出的新模型上来以后的话，我大概率可以在 OpenCloud 里头靠20美金的套餐就基本上让它跑完，而不会像现在似的跑个两三天就把一周的额度跑光啊。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的话，我应该还是比较开心的。 OpenCloud 的话其实是一个设想非常宏大的 Hennes 啊，就是它功能未必都实现那么好，但是它设想的功能很宏大，它呢对于各种模型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至于 Anthropic 的 Mesos， 反正我现在准备等中国模型去蒸馏它，我相信咱们这些公司应该不会放过它的啊。等咱们这些模型把 Mesos 的能力蒸馏回来以后，我应该也能够使用部分的 Anthropic 的能力啊。好，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